请听《太上感应篇》的故事。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幼王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接着太上又讲到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釜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极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凡是贪取不义之财的人，就像是去吃那屋漏水浸到的肉，去喝那鸩鸟毛浸过的酒一样。这样的漏釜鸩酒都是含有剧毒，不但不能够获得暂时的罪保，而且死期也马上就要到了呀。本节又申明贪利的害处，因为世人好利的心很重，所以太上才会婆心殷切，反复的叮咛，再三的提醒。而世人所犯淫杀凶逆等等的罪行，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够造作的，而且造作这些罪业的人也是不多见的呀。唯有在获取钱财这方面，则是千变万化，而又很难加以查问的，因为天下没有不用钱财的这一天，所以天下也就没有不取钱财的人呢。既然天下没有不取钱财的人，但是世人取财的方法合乎义的很少，而不合乎义的则很多啊。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啊。那么什么是义呢？义就是行事正当而合情理。凡是取人钱财，无论多寡，而人乐意给我的，就是尽情，也就是合义。不乐意给我的，就是不尽情，也就是非义。取了而我可以告人的，就是合理，也就是合义。取了而不可以告人的，就是不合理，也就是非义。要知道世上有了非义取财的人，也就有了非义失财的人。因为一个人若是快意，另外一个人就会伤心；或是一个人快意，而却使得十个人、百个人、 乃至千万个人伤心呢、啊。须知天道好还的道理，上天是大公无私的，怎么可能会特别厚爱非义取财的人呢？然则在冥冥之中所积累的不幸，神明就会想要使这些事情得到公平的处理，因此必定都会积极地加以处置了。可是人们并不相信得到不义之财是不吉祥的，而世人也只是贪图目前，不想以后的果报啊。因而太上就以漏釜鸩酒来做比喻，因为漏釜鸩酒都是非常的毒，只要入到口中马上就会死。人就是再怎么的狂妄愚笨，也没有明明知道是漏釜鸩酒而却大吃大喝的呀。假使我们知道了非义之财就是漏釜鸩酒，则虽然有千万的不义之财垂手可取，也必将会坚持的拒绝而不肯接纳呀。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往今来历历在前的因果报应，难道不值得我们省思警惕吗？太上老君曰：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心起了善念，善虽然还没有去做，就已经感动了吉神，跟随着护卫，希望他善行圆满而多方的赐福。或是心中起了恶念，恶虽然还没有去做，就已经感动了凶神，跟随着监察，等待他恶贯满盈而多方的降祸呀。这里捻出了心字，就是在告诉世人，祸福之机全在一心，希望世人在源头处就知道必须要谨慎呐。佛经说，宇宙森罗万象的形成都是由我们的一心所变现出来的呀。又说，我们的心因为能够随着染缘跟净缘，因此而造出了十法界的差别，所以心能够做佛，心 也能够做众生，心能够做天堂，心也能够做地狱呀。而所谓心起者，也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念虽然非常的微细，但是却能够感动天地鬼神。人若是能够起了一念的善心，这一个善念就是破除地狱的灵符，斩断群邪的慧剑，渡过苦海的慈航，照破黑暗的明灯啊。若是起了一念的恶心，则畜生、恶鬼、地狱三途的恶道就会现前，而沉沦其中永无止息啊。所以吉神与凶神都是随着人心善恶的念头招感而立即的就跟随着到来，并不需要一丝毫的等待呀。明朝的憨山大师说，念从起处须看破，是谓至时莫妄生。若是能够在恶念刚起的时候就将它一刀斩断，则业力的根本当下就消除了，妄念也就没有地方可以升起。所以超凡入圣的关键全都是在此啊。
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从前有一位袁自时，他痛恨缪某忘恩负义。就在早晨4点钟左右的时候，带着刀前往缪某的家，准备杀掉缪某。路上啊，经过了一座庵堂，庵堂的主人轩辕翁很早就起来诵经，见到有几百位奇形怪状的鬼跟随着袁自时，而且每个鬼的手中都持有刀斧，来势汹汹，脸上呢都露出凶恶的样子。可没过多久，袁自时就回来了。轩辕翁这时候却看到跟随他的人都是头上戴着金冠，身上配有玉佩，百石成群，香花翻床簇拥着，十分的庄严，脸上呢也都露出和祥喜悦的样子。轩辕翁因此就召请袁自时进入堂庵，问他原因。袁自时于是就说道，姓缪的忘恩负义，我刚才正要前往杀他，但是到了他家的门口，我就想到了缪某虽然对不起我，然而他的妻子儿女却是无辜的呀，况且他还有老母在堂，我若是杀了他 就等于是杀了他的全家呀。我于心不忍，于是念头一转，就回来了。轩辕翁就把刚才所见到的情形告诉他，而且向他道贺说：“你的所作所为，神明都已经知道了，你将来必定会享有很厚的官禄啊。”袁自时听了轩辕翁的话，于是就勇猛精进，认真地行善。后来果然他考取了功名，官呢也做到了宰相。老子说，善与恶相去的到底有多远呢？大抵是善恶这两条路在开始的时候相差并不很远，只不过是在平常日用之间起心动念的对错而已。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认真的修持反省，则心地自然就会全体是善了，福德因而不断的增长，祸患也就全部都退除了呀。我们看到袁自时因为一念之善就能够转祸为福，而且速度是如此的快速，因此对于所谓心起善恶吉神凶神就已经跟随的道理，不是就更加的可信了吗？
太上曰：“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若是有人曾经做过恶事，后来自己忏悔改过，并且必须要断除一切的恶事，奉行一切的善事，这样行之久久，必定就能够获得吉祥喜庆，也就是所谓的转祸为福啊。太上在此特别提出了改悔这两个字，告示人们改过迁善的方法，也就是转祸为福的契机呀。改就是改过，悔就是忏悔。天下纯善无恶的人非常的少，而曾经做过恶事的人则是相当的多呀。然而恶人可以再转变成为善人，所以太上才苦口婆心一再地说，在片尾结出了改过忏悔的本来宗旨，目的就是要喝破迷关，使人 回头是岸啊。又恐怕世人错认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思，妄想以一杯的水就奢望能够灭掉一车子木柴燃烧的火。所以说诸恶莫作，就是希望他能够将恶业刮磨干净啊。又说众善奉行，就是希望他能够将善行积累得圆满。如果能这样的去做，久而久之，必能够将从前所造的罪业渐渐地消逝去。这样不但能远离灾祸，福呢也能接踵而至啊。而现在有许多的愚人，自己知道所做的不善，或是良心发现，就想要靠着僧人道士替他礼拜忏悔，企图消除罪业。这种的行为不但不能消灾免难，更造罪业呀。殊不知所谓改过忏悔，就是改正过去的过失，使未来不再重蹈覆辙。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的消除灾祸呀。那么我们应如何才能真正改过发怒忏悔，消除这种种的罪恶呢？下面这十点，也就是让我们得以趋吉避凶、转祸为福的妙法呀。第一，是要正确的相信因果，也就是要相信种善因得善果的道理呀。第二，是要忏悔罪恶，这是以惭愧为根本。惭我所犯的这个罪，不配做人；愧我所犯的这个罪，必定会遭天罚，从此之后永不再犯。第三，是要不畏无常，因为人命无常，一口气不上来，又虽业力随波逐流，永堕在轮回的深渊中。第四，是要发怒忏悔，也就是揭露自己所犯的罪业，这是消业最快速的方法。第五，是要斩断造恶的相续心，彻彻底底、勇猛果决地把恶业全部舍弃掉。第六，是要发菩提心，也就是生大觉悟之心，普愿拔除一切众生的苦厄，普施一切众生乐。第七，是要修功德来补过失，也就是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第八，是要守护正法，也就是要做到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第九，是要念十方诸佛的无量功德与神通智慧，恳起诸佛哀怜摄受，加披保护我灭除罪业，精进不退。第十，是要关照罪性本来就是空的，罪业是从心而生起的，也还是要从心而灭去的呀。经上说，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所以我们应当要至心恳切地忏悔，就像百年都没有洗过的脏衣服，可以一天就把它洗除干净了；又像千年蒙尘的古镜，可以一下子就把它擦拭出原来就具有的光明啊。所以忏悔能够解除千生万劫的过失，能够灭掉四重五逆的罪业。只要能够真诚地忏悔，就没有什么恶业除灭不掉的，也没有什么善业生不起来呀。
我们来听一段故事。阿那律尊者在过去世中原本是一位盗贼。有一天夜里啊，他到佛寺中行窃，见到佛灯快要熄灭了，就拔出剑来，用剑挑起了灯芯。油灯呢，忽然大放光明，而且光明非常的耀眼夺目。阿那律心中感到非常的害怕惊恐，就及时的舍恶从善，以往所造的恶业就渐渐的消除，而所做的善业就逐渐的圆满。于是他证得了圣人的果位。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宋朝的杨仲和本来担任徐州的推司，在天圣年间被朝廷派到蔡州担任审判的职务。因为他冤枉判案，于是呢被北极绞奏，即将就要受到严重的惩罚。杨仲和因此而忏悔畏惧，立即就辞去了蔡州审判的职务，并且呢发誓要修百善以赎罪过。每次啊，他遇到往来的僧人、道士或者是穷人以及 鳏寡孤独，或是家中有死丧疾病的人，没有不布施救济的。因此呢，就在几年之间，就把家里的财产全都布施光了。而他每天早晚都诚心地侍奉真武真君的香火。真君竟然因为他的勇于改过而感动，怜悯他的窘困，就化为一位道士，将十二真君灵签传授给他，使他能够赚些资财，以安顿生活，继续的修行。在他死了以后，又蒙东域大帝收录，将他补为麻西筑路主簿的神职，而且朝廷也追封他为悟本真人。明朝的茂启宗先生说，易经乾卦的六个爻辞，最后的结论是吉祥。在开始的时候，虽然讲到没有祸害，后来因为自满而有了过失悔恨。然而最后，因为能够忏悔，因此而可以补救过失，而趋向吉祥了。陈良模先生说，人的贫富贵贱、长寿或是短命，乃至于一饮一食、一坐一止，都有定数，而且是不能够违抗的呀。然而转移祸福的枢纽，则又决定在于个人，而且数也不能够限制。因为定数原是天命，而感应则是天心。上天是以利益万物为本怀，至诚无妄，而且没有一丝毫的分别私心呐。因此，人若是能够由衷而发一念济人利物的心，在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目的而去做，则虽然只是一刹那一件小事，但是因为内心精诚至极，自然就可以上格天心，就像响应声一样，这是必然的道理呀。由此可知，天心跟天数是互为消长的，而古往今来许多阴德感应的事迹，的确是昭然可信的呀。
太上曰：古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这一大段话的意思是，所以勉励力行众善的吉人， 因为他的语言善，事善，行为善，在一天之中就有了三件的善行。等到三年满了，他的善行也就圆满了，上天必定会赐福给他，增长他的寿命。而常做诸恶的凶人，因为他的语言恶、事恶、行为恶，在一天之中就做了三件的恶行。等到三年满了，他所造的恶也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上天必定会降祸于他，减除他的寿命啊。所以人为什么不肯勉励力行众善，以转祸为福呢？这一节总结了全篇，是切切实实教人行善去恶的路啊。而什么是吉人呢？就是善人，因为他行善就能得福，所以是吉人。什么是凶人呢？就是恶人，因为他行恶就会得祸，所以是凶人。而诸恶与众善范围都是很广，大约来说是指语善、事善、行善这三种。这也正是我们切实下手用功的地方啊。而语善，例如非礼不言，乐道别人的善行，劝人做好事等等。事善，例如非礼勿视，乐于见到善人，喜欢看善书，常常见到自己的恶行，而不去见别人的恶事。行善，例如非礼勿动，非法的事情绝不去做。而勇猛的行善，时时行方便，并做种种因功。若能这样行三年，那么一定可以上得天心，得到福报啊。而恶则恰好与此相反，倘若也是如此的行恶三年，那么三年之后也必定感召到恶报的来临呀。所以说，祸福报应的道理本来就是存在洋溢于天地之间，而且是丝毫不爽的。要知道，没有行善就不会有福，没有造恶就不会有祸，这是天道永恒不变的真理。然而善恶的因果报应是通三世的，有的是报在本人的身上，有的则报在子孙的身上，有的现世是恶人，而他过去生中所修的福因缘成熟了，这一生应该受祸，而却转而受福。有的现世是善人，因为他过去生中所造的罪业成熟了， 这一生应该受福，而却转而受祸。等到前世的祸福受过之后，则今生所造的善恶的报应，方才会一一的现前受报。这也只是迟早先后的问题而已，并不是说善恶的报应有了误失啊。所以说，阳线速而可逃，阴线迟而不漏啊。阳网疏而易漏，阴网逆而难逃啊。而现在的人，偶尔做了一件的善事，就想要获得善报。稍稍有些不如意，就说天道难知。怎么会知道，人只要不饥不寒，无灾无害，读书人有书可念，农人有田可耕，工人有工作可做，商人有生意可做，时时开口而笑，日日少皱眉头，难道这些不是平安的福报吗？不然的话，世人的愿求没有穷尽，世界也充满了缺陷，怎么可能人人都是富贵发达呢？世人若能真正相信感应天的道理，认真地随事奉行，自然就会福禄无量，子孙荣显昌盛了。
我们来听一段故事。七云真人王智在《盘山语录》中说，善恶，有人问道，如何才能够出得最福的因果呢？师父回答说，最福的因果属于阴阳之和，若是你能够出得阴阳之和的话，则就没有罪福的报应了。那么如何是阴阳善恶之和呢？只要是心上有一丝毫的私欲自私的念头，便是属于阴和。有一丝毫欢喜行善的念头，便是属于阳可，在阴则会有恶报，在阳则会有善报。若是能够练到了心体虚空，无善无恶，没有丝毫的挂碍，自己做得了主，则祸福就福他不得，因果呢，也缠他不得。这样，便是一个出离阴阳之壳的真人啊。
宋朝的大儒朱子，非常严谨地例行遵守规矩，而造成了后来学习的人感到很不方便。哪里知道， 当理学尚未透彻明白的时候，如果轻易放弃了规矩的话，就很难进入理学的堂奥了。若不是诸子坚持的力挽狂澜，努力的撑持，则理学早就溃裂失传很久了。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风潮正在禁止道学，将理学归属于伪学，并且指责理学为邪道。在那时群起而闹的人，有韩岔胄的幽人，有林立之的伐异，有王怀陈甲的修院。六经孔孟为当世的大进，正心诚意为在上位的人所讨厌听闻。因此正人君子都摒弃伏羲，不敢有所作为。而那些个趋炎附势的小人，则都改变原本所学，而冒充作旁门左道的老师。唯有朱熹却能够独自的担负道统的使命，不忧不惧，在进退之间则一步都不敢苟且。遭受到诽谤，则百折不挠，依然的自如，努力的教导后学，则许多的贤人竞相而出。严于律己，则颜子的四物一点都不敢违背。因此儒学与理学当时能够如日中天的兴起，就是因为诸子力行的效果呀。
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宋朝的范言是仁和地方的人，在壮年的时候就考取了进士，担任郡县的地方官。后来呢，升到了清左的官位。他每天都必定会想到要如何才能够忠于君王，怎样才能够福泽百姓。自己的言行举止一点都不敢苟且。虽然是在暗室屋漏没人看到独处的时候啊，也都保持着战战兢兢、自我惕戒的景象。等到他儿子长大之后，他便辞官归隐，布衣蔬食，不再涉入世缘，静心入道了。每天呢都要念诵《法华经》《金刚经》等大乘经典，并且依教奉行。有空的时候呢，则禅定观想，一切世俗的杂事丝毫都不沾染。本身修行的道业也都是顺乎自然。到了大观年间，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忽然就开悟了，于是便嘱咐身旁的侍者说道：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是一场戏剧一样。当锣鼓响起的时候，剧中的生、旦、丑、末各种角色，各自表现个人的演技。可是等到了蜡烛烧尽、灯火熄灭的时候，又有什么乐趣呢？ 就像我来到这个世间，一转眼就已经90年了，实在就像做梦一样的幻化，有如朝露和闪电一样的迅速啊。幸而我悟得了这个佛性，这个佛性没有边际，也没有方圆大小，也不是赤白青黄，也没有长短上下，没有嗔，没有喜，没有是，没有非，没有善，没有恶，所谓一物都没有，但却是万象都包罗呀。这就是最真最上无往无来奥妙的真理呀。而它的关键呢，只在人能不能够至诚精进，心心相续，念念不间断罢了。三世诸佛都是从这里而出现的，这种的道理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真实而不虚妄的道理。你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勉而行之啊。说完之后，他就静坐合掌而化了。一时之间，异香充满了室内，祥云遍满了空中，种种的光明照耀着世界。这些的瑞相好几天都不散去。附近的百姓们听到了之后，都前来瞻仰他往生的瑞相。我们上面列举了勉励而行之的各条公案，乃是分别的力行儒释道三教的道理，由下学而至于上达，同是归于穷理尽性，而达到了本性的最高境界。把这些公案录在这里，作为三教行者最好学习的范例。有志学习的人应当要认真的效法呀。张贡辰先生说，一切的作为没有不是由小而大的，所以凡是有血气有灵性的众生，都是可以直接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最高境界的。然而这种无上菩提的最高境界，也只是从谨慎自己细微的心念慎独的功夫上面下手，把它扩展开来直到圆满而已。袁了凡先生不是说过吗？从前的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的种种，譬如今日生。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自己甘于自暴自弃，而把一切的祸福委之于天命，而因循苟且地虚度了这一生呢？在今天，我们看到了社会 混乱的现象，人心的迷失，道德的堕落。而如何才能挽救这世道人心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教育。而教育并不一定要成圣成贤才能教人。举凡你能闻善则喜，见善则乐，随时随地地讲好话，谈善事，说善报，不善书，这其中的教化就已经很多了呀。而这也正是我们制作《太上感应篇》的宗旨之所在。希望借着故事中的道理来启发世人了解种善因得善果的道理，从而知道如何断恶修善，改造命运，如何趋吉避凶，消灾免难，进而启发世人的善心善行。不但自己可以觉悟到人生的真谛，更进一步的也期望能改善社会风气，创造人类更高的福祉。太上感应篇的故事我们就为您演说到这里。听完这么多太上老君为我们所说的吉福消灾的道理，您是否也有很深的体悟呢？希望您能广为流布，让更多的有缘人聆听到太上老君对我们的谆谆惠勉。谢谢您的收听。阿弥陀佛。